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5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无线网络认证组织 WiFi 联盟表示，基于特朗普政府最近对华为的技术禁令要求，暂时限制华为在该组织参与活动。与此同时，便携设备数据储存装置 SD 卡的标准制定组织 SD 协会将华为从该组织的名单成员名单上删除。日经新闻援引该组织的声明说， SD 协会是在遵守美国商务部的命令。美国科技网站 CNET 说，华为仍然可以使用目前的 Wi-Fi 和 SD 记忆卡的相关技术，但可能失去了未来参与新标准制定的决策权。不过也有报道指出，华为一直在研发自主的数据储存技术，华为自有的储存卡 Nano Memory 储存卡体积比传统的 Micro SD 小将近一半，正在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在华为设备中。分析师称，受美国禁令打击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今年的出货量可能下降多达24%，其智能手机可能会从国际市场上消失。据富邦研究和战略分析公司的数据，如果美国的禁令持续下去，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2019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减少幅度将在4%至24%之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以华为从事了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利益活动为由，禁止这家电信巨头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购买零件。该禁令适用于拥有25%及以上的美国原产技术或材料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可能会影响非美国的公司。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于美国时间5月23日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出国会议员联名信，表示担心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将影响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特殊关系，要求香港当局撤回这项立法修订。该委员会星期五向媒体披露了这封信的内容。签署联名信的美国国会议员包括这个委员会的现任主席麦格文众议员、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与前任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等，一共8名现任美国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这批参众两院议员大部分曾经出席上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召开的有关香港问题的听证会。这封信强调，美国与香港过去20年能够维持特殊关系与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在于1992年生效的中国香港美国香港政策法。这项法律承诺，只要香港仍然获得充分自治，美国支持香港在国际协议下的权利，并把香港视为与中国其他地区分开的独立关税区。这封信认为，拟议的立法将不可挽回地损害香港真实的高度自由和对人权的保护。新法律修订将允许中国当局要求引渡居住在香港的商人、记者、权益倡导者和政治活动人士。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国防官员5月21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3次亚太安全对话会议。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度洋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对话，强调建设性的、注重结果的军事关系。30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该书的编者是旅居澳洲的民运人士孙立勇，由美国劳改基金会赞助，民进出版社出版。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美国之音。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啊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一、二、三、四。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 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 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 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他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Listeners, 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然后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无线网络认证组织 WiFi 联盟表示，基于特朗普政府最近对华为的技术禁令要求，暂时限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在该组织参与活动。与此同时，便携设备数据储存装置 SD 卡标准制定组织 SD 协会将华为从该组织的成员名单上删除。日经新闻援引该组织的声明说， SD 协会是遵守美国商务部的命令。美国科技网站 CNET 说，华为仍然可以使用目前的 Wi-Fi 和 SD 记忆卡的相关技术，但可能失去了未来参与新标准制定的决策权。分析师称，受美国禁令打击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今年出货量可能下降多达 24%， 其智能手机可能会从国际市场上消失。据富邦研究和战略分析公司的数据，如果美国的禁令持续下去，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2019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减少幅度将在 4% 和 24% 之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以华为从事了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活动为理由，禁止这家电信巨头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购买零件。该禁令适用于拥有 25% 以及以上的美国原产技术或材料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可能会影响非美国公司。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美国时间5月23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林郑月娥发出国会议员联名信，他们表示担心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将影响目前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要求香港当局撤回这项立法修订。该委员会星期五向传媒披露这封信的内容。签署联名信的美国国会议员包括这个委员会的现任主席麦格文众议员、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以及前任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等，一共八名现任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这批参众两院的议员大部分曾经出席上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召开的有关香港问题的听证会。这封信强调，美国与香港在过去20年能够维持特殊关系与蓬勃发展，部分原因在于1992年通过生效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这项法律承诺只要香港仍然获得充分自治，美国支持香港在国际协议下的权利，并把香港视为与中国其他地区分开的独立关税区。这封信认为，拟议的立法将不可挽回地损害香港真实的高度自治和对人权的保护。新的法律修订将允许中国当局要求引渡居住在香港的商人、记者、权益倡导者和政治活动人士。这封信警告林郑月娥，一旦逃犯条例获得通过成为正式法律，美国与其他跨国企业有可能选择将其总部从香港搬迁到亚太地区的另一个不会将公民置于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风险之中的城市。这封信列举了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等因各种原因和理由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外国人为例，强调任何在香港居住、访问或过境的外国或本地国民都不应当担心根据拟议的引渡修订案采取同样的待遇。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国防官员5月21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三次亚太安全对话会议。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度洋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薛瑞福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中国的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慈国威会谈。六四三十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年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之后拦截军车、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停顿以来，中国一改原有的谨慎低调的风格，摆出一副要同美国决战到底的架势。习近平推动思想教育运动，以阶级观点和不忘初心统一全党认识，官媒全面恢复去年一度纠正过的浮夸文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官方警告美国，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但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中国一定奉陪到底。那么贸易战是先攻后拒，中共果真有备而来吗？特朗普休战5个月是否让习近平获得了喘息之机？北京立场异常强硬，中共是胸有成竹还是色厉内荏呢？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邓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邓先生好。
哎，张先生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先拒后攻”，那么中国对贸易战的这个态度呢，刚好反过来是先攻后拒。去年大约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出面压制媒体的这个所谓民族爱国情绪，纠正浮夸文风，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不但都回来了，而且呢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首先请教这个纽约的这个邓宇文先生啊，这方面您有什么观察？中共反美情绪为何突然爆发了？
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正如官媒所说的这个先拒后攻，先攻后拒也好，还是先礼后兵也好，他就是说前期判断是说中美要达成这个贸易协定，所以他不希望舆论说三道四干扰这个谈判的进行。那现在之所以这个先攻后拒，是因为他认为已经贸易谈判已经破裂了啊，达不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他要把这个责任推到美国身上，第二，他要激励民众，是说，告诉民众，我们虽然是这个贸易战达不成了啊，中美要打贸易战了，但是，中国有信心把这个贸易战打赢。另外，也就是说，要告诉民众，这个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民众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印度在这样一个时刻，只要他判断这个贸易战达不成要打贸易战了的话，那肯定是要舆论要改一改以前的压制舆论做法，而且全面激发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印度在这个上，我们可以看到官媒也好，这个甚至这个 CCTV6 还一改以前的电视节目，播放一些抗美的影片，包括这个领导人也实时的做一些这个暗示的动作，激发民众的这种情绪。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现在出现这种高亢的声音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应该要注意，他民众关这个中共虽然也希望激发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但他不希望就是让这种民众的爱国情绪变成一种实际的行动，比如讲上街游行，这是他害怕的。如果一旦就是说上街游行的话，他不这个。上街游行会出现什么问题，他很难把控，因为可能有一部分人上街游行的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矛头调转的对准中共，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在借助所谓政治正确，所以说打着这个爱国旗号啊，说这个习近平软弱，要更一步强硬。这样的话呢，更一步强硬的后果，我们就可能就是说非常就是说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就对中共来说，他认为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会逼得中共没有一个 转运的空间啊。他现在虽然说是强调这个要打贸易战啊，这个要谈骗谈要打骗的，但是如果美国一旦做出这种是比如讲暗示也好，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表示要有这种所谈判的空间的话了，
嗯，
那么他舆论又会转向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第一个方面简单的说，第一，中共希望借这一个事件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啊，调动民众对自己的支持，显示就是说我这个决策是受到民众的这个支持的，民众的欢迎的。另一个方面呢，他也会小心的把控啊，希望这个在这个调动民众的情绪的同时，不希望这个被这不希望这种情绪失控啊，因为一旦失控就很难这个收拾，就可能一个对美的关系就可能会演变一个内政的问题，演变一个民众多年来对中共对习近平那种过于对美国过于软弱的那种失望的那种情绪，可能就会都能爆发出来。
好的，那么去年贸易战初期呢，我们看到中共党内甚至在高层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所以呢，我六七月份呢出现了中共要纠正媒体的什么叫所谓浮夸文风。那么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为了统一思想，他记起了阶级基础、初心、使命等大帽子，好像毛泽东时代又回来了。我来请教北京张立盘先生，外界初步判断习近平现在是自断后路，要同美国决战到底了，您对此有何评论？党内不同声音还敢不敢说话呢？现在
我注意到今天早晨新华社摆了一道大乌龙，就是突然报道，早晨报道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停火止战，然后这个消息大概6:50几分、54分，各大媒体都发布了，然后7:10又都删除了。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呢，新华社是在辟谣，说是这个是去年的旧稿。去年的旧稿是去年5月20号，那这个也差的有点太离谱。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从体制内的情绪来看啊，还是很希望停火止战，所以呢，这种乌龙还会应运而生。但是呢，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反映出一种内部的情绪，还是希望不要打。当然，这个目前来看，这一年多的时间吧，主要这个不同的声音是来自体制内的财经官僚，还有体制内的这个学者。那么当然也有一部分民间的声音，这些呢显然对这个领导人的权威啊，个人的权威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现在既然这个做出一个强硬姿态，所以呢就要统一思想嘛，继续的就是往左转啊，又重新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概念重新捡起来，把什么抗美援朝的这个老片也重播，然后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这一类的东西来这个统一认识、统一人心。但这都是老的招数了，这个多少年来一直就是碰到问题了、碰到麻烦了就使用这些招。我觉得一个招反复的使，可能就不像这个乍一使那么管用。所以你说他真的想自断后路同美国决战到底，还是做出一个要决战的姿态，然后呢想来逼和美国，我觉得恐怕我说的最后一种可能还是不能排除。因为现在体制内牵制的因素太多，然后呢你再看这个经济数字，经济的数据本身它就不支持打贸易战啊。这个15号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零售业同比增长率 下滑到2003年以来的最低，那就打回原形了。然后这个工业产值四月的增速环比是显著下滑，
嗯，
还有我们看这个汽车销售，那是出现了四月份出现了腰斩的情况，啊，这个汽车销售量急剧的下跌。那这些东西来看，从目前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我觉得中共要想跟美国打一场这个真正决战式的这种战役，恐怕这个他自身的这个阵脚现在还稳不住。
嗯，
所以我不太认为他就是下定决心要打贸易战，恐怕还是想要这个求和，但是呢，以一种恐吓的姿态来求和。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看他们是怎样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首先是 Richie Winson， 他说习早已下定决心要把贸易战打到底。2018年5月中央文件已经明确传达了这一精神，与美国谈判只是拖延时间，寄希望美总统大选川普连任必定会给中国造成致命打击，中国会牺牲老百姓利益，让人民啊再次遭受3年大饥荒的痛苦，没有打贸易战的本事，只能出卖体肤来换苟延残喘啊。另外呢是朱喜习，他说习近平打贸易战有备而来是罔顾事实，习近平如果真的是有备而来，就不会随后绑架政治局集体决议，习近平的强硬只不过是习近平认为中国民众的耐受力超强，也很容易被蒙蔽，而美国民众呢则是多看重自己本身的利益，想豪赌一把，但赌注呢是十几亿民众的生活品质，甚至是基本生活物质，民众的生命不如领导人的面子，可怜乎，可悲乎。李震他说现在国内媒体呢还整天煽动民族主义，华为还嘴硬说没有美国技术也能撑，我就想看到他能撑几时。 Starry Night 他说在特朗普总统的步步进逼下，习近平已经被逼到悬崖无路可退了，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是强硬，或者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打算，或者是签约之前的最后讨价还价，有备而来还是无备应战，从最近央视连续播放抗美援朝电影就能看出其手忙脚乱情急慌张的面目，现在要靠思想教育运动和爱国主义电影来凝聚人心一致对美，未免太小儿科了吧。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啊，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朝野上下呢弥漫着一股悲壮的情绪，说美国呀打到家门口了，中国不得不应战，并且誓言要奉陪到底。我来请教邓先生，这是不是实情？中国官方营造的这种悲壮气氛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好处呢？对中国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可以分两步来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进入，就是刚才就是网民所说的，也有一部分网民的意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刚才张先生也谈过，就是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这个得把这个利润吧一用再用的情况下，它的效应会递减的，一部分民众是不会买账的，就是包括我们从微信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对这个做法了，对这种央视放电影的做法了，都嗤之以鼻，就是说不以为然。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就是说你说它完全没有效果也不对，也还是有一部分有效果的，也包括这个华为的这个任正非的一些回答，也激发了一些这个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这种爱国情绪。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如何评估这种状况对中共首先来说，我觉得就是说，中共基于自己的一贯的这种思维模式和做法嘛，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要操弄爱国情绪，操弄这个民族的情，把民众的这种情绪调动起来，因为使民众感到处于一种就是说，就是说您刚才说的，处于一种很悲壮之中啊，我们是受美国所打压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激发民族的爱国人支持自己，就 就是说我就是我刚才说有两部分意见，一部分可能是不以为然，一部分还是支持的，就是在这种处在国难艰难的情况下必须支持支持党，支持习近平啊，暂时把所谓的这个其他的分歧放在一旁，放在一旁。那么从中国内部来看，这种状况是否有必要呢？我觉得这个从习近平来说他也有必要。为什么讲呢？就是说中共内部肯定就是特别是高层对是否有打这个贸易战的必要性呢，在前期来看我觉得这个分歧可能是很大的
啊。
但是到了目前这样一个阶段，他美国已经明确发出了就是我要把你打趴下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中共其他高层官员即使有不同意见的这种情况下也会自觉的但站在这个习近平一边。我觉得他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发出异议的声音，因为异议的声音首先你可能是对所谓的这个全党的主流所习近平所营造的这种全党的主流不符合。第二种声音就是说你即使妥协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妥协第一美国可能要价更高，是否能够妥协，就是说达成一个让美国满意的一个方案一个条件呢，可能还不行，可能他美国要价更高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妥协跟不妥协其实差别不是太大。印度来说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党内不同的声音呢，那个也自绝对会就是说特别是高层的话减少这种不同的习近平的，就自觉的站在习近平旁边，以避免上外界发出那种这个认为中国高层是比较紊乱的这种信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标志，就是说汪洋我们讲在中国这个舆论里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开明的官员，但是他在前几天这个台企的这个台企联的那个换届大会上，这个接见台商的讲委的，他也讲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就是说如果从特朗普的性格看，从美国政府的态度看，我们要跟美国扳一扳手腕了。这个话很清楚，就是说这汪洋主席发出这个信号，就说明这个是已经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决策了啊，集体，不是单纯是习近平个人，可能是习近平的意志强加给了这个中共高层，但是他已经变成一种集体的决策了。也就是说这个信号很明确，如果美国在就所谓的在中共看来得理不让人，或者说这个还不收手的话，那我们只能反制到底了啊。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看到，这种舆论的大规模动员其实是就是说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中共可能会即将到来的一些措施，假如说美国还会这个继续加3000亿的话，那么可能会出台一些更严厉的反击措施，包括今天的习近平到江西这个考察稀土，有可能这个把这个稀土的武器也会用上。
好的，那么外电评论呢，现在中国立场全面反转，不仅我们看到在协议文本的措辞购买美国商品的数额，而且在强制技术转移和盗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原来都承认，可是现在立场呢全面倒退了。我来请教张先生，习近平这样做呢是被逼无奈不得不破釜沉舟呢，还是他功于心计欲擒故纵现在卷土重来了呢？
我觉得还是进退维谷，就是说那个当初其实最早的时候也不是先攻后击，一开始也是要以牙还牙的，然后呢发现实力不行了，这个然后就一味的求和，讲究这个双赢啊，讲究我们是中美是同一个产业链啊，这中间呢其实也包括了一部分财经官僚，甚至像这个谈判的首席代表刘鹤，我觉得他也是属于这个人群，就是不希望破裂的这个人群，只不过呢，现在呢，就是领导人觉得呢，如果退让的话，可能会危及到他的个人权利，所以呢，他采取了这个比较坚决的这种回应。因为我以前也谈过，我说，其实中美贸易战，妥协与不妥协，就是一个是温水煮青蛙，一个是开水煮青蛙，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必定会发生改变。 那么这种改变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嗯，
就是说它可能产业结构会变，然后呢，它的这个财政收入、税收这些会变，所以呢，这个一变的话，这个中共作为一个高成本运行的政府，它恐怕就难以为继。那么首先要被问责的可能就是领导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为了捍卫他的这个权利的话，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就是说你要的太多了，我接受不了，我就干脆跟你翻车。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从逻辑上是可以说得通的。那么这个像这些个，比如说强制技术转让啊，还有这个知识产权呐、啊，这些问题，还有政府补贴啊，这些问题上，有些其实本来他就不情愿接受，只不过呢，因为急于求和，所以呢，这个美方老是切香肠，切一段敲定一段，切一段敲定一段，他呢心里很不情愿，最后呢干脆我就全推翻，然后出了问题我负责。那这个情况来看呢，确实领导人有被逼无奈的这种，这个要想背水一战这种心思是有的，但是呢，你要说是功于心计、欲擒故纵，我觉得恐怕谈不到。
嗯，
现在实际上是形势比人强，就是被美国逼到了墙角，然后这个体制内部。又有很多的这个灰犀牛在那等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得不采取现在的这套做法。
嗯，
那这套做法能不能生效？其实你看一看，就是说到底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我刚看了一个分类统计，这个机械类的占了50.3%。其他的就是像什么纺织品呐、啊，这个金属啊、塑料、橡胶、鞋帽、化工产品这些呢，大概占了就是27.5%。
嗯，
另外还有22.2%是其他类商品。也就是说，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打响的话，有一半的这个中国商品，就是大项，那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就是首当其冲会受到冲击，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下子两三千亿的这个产品就不能够进美国了。
嗯，
然后其实我们过去老注意的是美国的什么，在这个服装啊、鞋帽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占的比例很小。早已经不占主要比例了，
嗯，
所以对美国人民的生活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现在恐怕从我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是打不起。谢谢。
好的，抓紧时间给大家读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些问题上是个什么看法。首先是搬石砸脚俱乐部。搬石砸脚俱乐部，他说呢，基于对中共的不信任，从而导致对华为的不信任，贸易战的影响继续扩大，不论习做什么挣扎，历史车轮已经回不了头，他面对的也不再是什么党内的阻力，而是国内老百姓的越来越不满。看看今年的维稳费用，看来今年的维稳费用又得翻。 Jacob他说，贸易战北京日趋强硬，习近平果真有备而来吗？全世界几十亿双眼睛盯着呢，国内定于一尊，反对者伺机而动，想怂他也不敢怂啊。好，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与。对不起，感谢邓宇文、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谷歌断绝合作，华为是不是会一夜失去国际市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